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8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报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共军方对台湾周边的挑衅行动至今未见收敛。中华民国国防部6号晚间表示，截至当日下午5点，共有20架次中共军机、14艘次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侵扰，遭国军广播驱离并结合空军、海军等适时应对。总统蔡英文在 Facebook 表示，中共不负责任持续造成台海及区域威胁，除了国军在第一线守护国家安全之外，台湾27位驻外大使亦都在第一线向国际发声，重申台湾的意志。中共的横蛮行径很多国家看在眼里，并引发国际社会的挞伐。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40个国家、300多位国会议员为台湾发出正义之声。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东南亚国协 Asia 外长会议分别发表共同声明。美国、日本、澳洲5号亦都发表外长联合声明，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军演。欧盟执委会副主席兼外交企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再次强调不接受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布朗吉、捷克参众议长、立陶宛国会议长、欧洲议会斯洛伐克、丹麦及瑞典国会副议长、英国下议院、澳洲参议院及德国外委会主席等多位重量级国会议员亦都相继公开强力支持台湾的民主价值。中共的态度更加激起美国议员的反应。美国佛州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斯科特发文要求美国政府终结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指出只有尽早全面毫不留情地采取行动，综合威慑战略才能够起作用。他并重新提起防止入侵台湾法案，再次指出美国必须帮助壮大台湾，提高台湾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同时没有强大军事战略支撑的贸易协定不足以威胁共产中国，美国需要同台湾站在一起，利用真正有效的综合威胁战略，意味着在武器和贸易两方面都发力。他批评拜登政府不愿意接受这个双管齐下的必要战略，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台湾民主的未来。而美国知名中国研究学者黎安友就认为，不论佩洛西访台与否，台海危机迟早都会发生。美国战略模糊转变为战略清晰，决定性因素是美国是否对中共展示切实可信的军事威慑力。有港媒报道说，中共针对佩洛西访台采取的一系列宣泄怒气的举动，反而使北京跟住下来面临两难的尴尬，到底应该继续升高情势，定是转移安抚邻国，以避免各国逐渐同中国疏离。8月6号 ,CNN 驻北京记者王思林制作影片新闻，展示中共目前严厉的防疫政策，谴责当局将昔日繁华熙攘的北京变成了一座鬼城。拥有640万粉丝的 Twitter 前 CEO 杰克多尔西6号在 CNN 的这条新闻下面跟帖，似乎是在这里提供解决的对策，结束中共。多尔西用他的 Twitter 账号在 CNN 的影片新闻下跟帖，只写了简短的三个英文字 End the CCP， 即是结束中共。王思林在影片当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展示北京普通民众在北京的日常生活，除了做核酸检测，几乎所有的其他公共活动都被无限期暂停。而在北京，目前每日仅有几个或者几十个新增病例。而多尔西的结束中共的表态让很多网友感到惊喜，并回复说，我很高兴杰克终于醒了，你建议如何终结他们？如果他是真心的，恭喜他看透了邪恶，祝福他。有人建议多尔西告诉他的 Twitter 前同事，科技巨头在审查方面变得同中共一样糟糕。亦有人开玩笑说，这一下多尔西辱华辱得彻彻底底了。不过鉴于 Twitter 本来就在中国没有任何业务，亦都无法从中国大陆访问，看不出恼羞成怒的共党怎样制裁。亦都有人提醒是反共，不是辱华。 不过亦都有网友提出质疑，如果希望终结中共，咁当初雇用同中共互动密切嘅李飞飞，即系现任嘅董事会独立顾问，系乜嘢一回事？请亦都从 Twitter 内部清理中共嘅人开始啦。对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令人遗憾的街头遇刺，日本警视厅近一个月一直在度调查。8月6号公布调查结果，透露有负责保护安倍的保镖在最后一刻未通知上级就离开岗位，导致安倍身后出现保安漏洞，导致丧命。警视厅的报告指，根据原定的保安计划，安倍演说时有四名保镖在场负责保护，其中三人在安倍身旁戒备，一人负责监察安倍身后，但负责后方戒备的保镖未有在向指挥官充分报告之下离开原定岗位，转到安倍身旁戒备，这样导致安倍身后出现保安漏洞，让疑凶山上彻也有机可乘。警视厅官员表示，假如保镖当时有报告自己离开岗位，憾事也许不会发生。警视厅的报告已经呈交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另外，日本众议院和参议院8月5号分别在全体会议上宣读悼词，追悼安倍时，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都应邀前往旁听。参众两院的悼词都称赞安倍肩负重责大任，倾注全部精力，对提升日本国际地位作出贡献，功绩十分伟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出访东南亚，8月6号他对菲律宾重申美国的坚定承诺，如果菲律宾在南海受到攻击，美国将会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帮菲律宾出手协防。布林肯结束东协外长会议之后，前往马尼拉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进行会谈。菲律宾是美中在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支点，此前美国菲律宾曾经隔空引发口水战，两国关系急速降温，近来小马可斯重新调整至传统的亲美路线。布林肯表示，美菲已经持续70年的共同防御条约坚不可摧，尤其菲律宾是美国无可取代的朋友、伙伴和盟友，因此如果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者飞机在南海受到武装攻击，美国将会援引1951年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当中互相防御的承诺采取行动。菲律宾外长马纳罗亦都透露，拜登已经正式邀请小马可斯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但双方正在商定合适的日期。另外，近日台海的紧张局势亦都令菲律宾感到担忧，尽管菲律宾方面不认为中共因为美国议长佩洛西访台做出的挑衅会使台海局势恶化，但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透露，已经在6号召开讨论会研究撤侨计划，因为该国有大约14万人在台湾工作和侨居，因此他们必须提前做准备，以确保政府能够在战争开打的时候及时将所有公民撤离台湾。美国加州一棵名为亥伯龙树的巨型红杉树被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上已知最高的活树，但是这一棵高达 115.92 米的巨树近期被借住参观。亥伯龙树位于美国加州红木国家公园的深处，它的名字来源于希腊神话当中泰坦巨人之一的亥伯龙神，亦都是太阳神赫利俄斯和月亮女神塞勒涅的父亲。这棵树高达 115.92 米，树干直径为 4.84 米，树的年龄估计有700到800年，而且目前仍在持续生长当中。这棵树是2006年被两位博物学家发现，并摘得世界最高树的桂冠。园方出于保护该树和当地生态的考虑，并未将它的具体所在地对外公开，也都没有建造任何一条通往该树的步道。亥伯龙树生长在植被相当茂密的丛林里面，需要穿过大量的丛林才能够到达。然而十多年来，由于不少博主、旅游作家和网站的介绍和推广，尽管旅途艰难，仍然有不少游客想尽各种办法到访，甚至有人攀上了树顶。这些到访游客导致亥伯龙树和它所在地区的周边环境出现生态危机。加州红木国家公园日前发布一份声 声明，禁止任何游客靠近这棵树的所在地，违者将会面临6个月的监禁以及$5,000的罚款。据园方介绍，尽管该树的寿命很长，但其根部相对于其他树木却非常浅，游客大量涌入，除了对树根造成侵蚀和损坏之外，游客在这里留下的大量垃圾亦都对树木的生长环境造成破坏。园方表示，由于该地区的手机和 GPS 服务有限，如果有人不幸发生迷路或者受伤，救援工作会非常具有挑战性。讲到最高的树，我们讲一下最长寿的人。新疆有一位仁瑞奶奶，在2013年成为中国十大寿星第一名之后，亦都被认证为世界上最长寿的人和世界上最长寿的女性。她历经了3个世纪，她出生的时候慈禧还在度垂帘听政，而她相当长寿，从清朝活到了21世纪。可惜她在2021年12月16号去世，享高寿135岁。新疆奶奶阿丽米罕色伊提出生于光绪12年，亦即是西元1886年。老人在世时一直身体健康，眼貌清亮，气色亦都好好。她的女儿塔吉古图透露，自己总是生病需要被操心，但是母亲身体健康，这么多年只在一次重感冒时住过院。老人平时喜欢穿蓝底印花长袍，将银白色的头发包裹在黑色或者白色的头巾里面。至于阿拉米罕奶奶长寿的秘诀，原来她平时喜欢吃的是拉面、拌面，每餐饭都会吃一大碗。在饮水方面，奶奶一直都喝她们屋企院子里面刚刚打出来的井水。另外，奶奶平日亦都喜欢吃蔬菜瓜果，最喜欢吃的是青杏，亦即是未完全成熟的杏。据讲味道酸涩清脆，有帮助消化、开胃、美颜等效果。最重要的是，她不太吃刺激性食物，不食烟、不饮酒，生活作息十分规律。奶奶亦都好喜欢在太阳下散步，而且保持一颗孩童般的心，活得轻松简单。这个可能就是阿丽米罕奶奶长寿的秘诀。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